弟兄姐妹平安。往往讲道的时候是讲道人在上面讲，大家听，大家给讲道的人打分，我觉得这不太公平。于是我就会今天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的问题是，你们今天有没有，或者说这过去的一个礼拜有没有为今天的讲道祷告呢？如果有的话，就请你们举下手好不好？好，感谢主，非常好，看来我可以给你们打分了。我问这个问题不是要看你们是否还记得上星期孙长老开始讲道时候所讲的话，你们的祷告是可以帮助那个讲道的人，可以使他们克服自己的自身软弱，把主的道讲得清楚明白，也是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明白，我们可以在讲道的服事上面，我们也可以一样有所参与。不但如此，我也一直是相信讲道是双向的，既在乎讲道的人有没有神的带领把神的道讲得清楚，也在乎我们这些听到的人有没有真的说心里预备好能够领受神的话语的祝福。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心里真的如鹿渴慕溪水一样渴慕神的话语？若是的话，我们就巴不得主日的正道非常的精彩，我们就巴不得多多的为正道的弟兄多多的祷告，也巴不得为我们自己心里的预备更多的献上在主面前的祷告，好使我们的心因为主的话语而得到满足。好不，我们大家就一起低头，我们一起为今天的正道有一点祷告。结果我们真的知道说，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在你面前传讲你的话语，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靠的是你自己大能的帮助。主，就求你听我们弟兄姐妹的祷告，帮助孩子今天可以把你的话语讲得清楚明白，也求你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心都可以被打开，使你自己的话语能够真的是住在我们的里面，不单是住在我们的里面，更是开花结果，使我们可以真的照着你的话语而行出来。使我们真的知道说你的心意如何，我们也愿意按照你的旨意而真正从我们的舒适的生活里面走出来，而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就求你纪念看顾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感谢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好吗？上个星期孙长老讲到的时候，他提到说，很多人的一生中最怕的一件事就是在公众面前讲话。其实我也不例外，我至今还记得说，我2001年在福音营做见证的时候，那是第一次面对超过500人做见证，所以对我来说还是非常有点紧张的。我记得当我从后面的座位上面走到前面的台旁的时候，好像这个两腿是非常的无力，真的可以能你可以看到他是在颤抖。虽然我在上台之前有弟兄姐妹为我祷告，但我的心却是似乎跳动得非常的快，好像就要从心里面蹦出来一样。尤其是当我走上台的那一刻，我觉得我的两条腿是软绵绵的，如果我是不下意识的把腿仔细的控制住的话，我就怀疑我会摔倒在台上。对我们许多人而言，在公众面前讲话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尤其是第一次在公众面前的讲话，对我们众人来说就更难。就好像我们的孩子在学习走步的时候很难迈出那第一步一样，我们往往在第一次的面前我们就退缩不前，不敢真正的跨出那个重要的一步。当今天我们来读我们今天所读的主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出去服侍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同样的这样的现象。因为对门徒而言，离开老师真正的开始服侍，对他们而言这也是第一次。当我拿到要讲的经文的时候，我发现说9章的35节到38节是我一年多以前在这里讲到所讲过的经文。一直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我要如何来准备这段经文。就是还是按照原来的思路来讲道的话，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觉得有一点点老生常谈了， 因此我今天仍然会讲到九章的35到38节经文，但我会试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这段经文，并且我也不会在这段经文上花太多的力气，反而会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第10章的经文上面。若是弟兄姐妹对9章的35节到38节的经文还是很感兴趣，就请你们去听我在2006年宣教月那里的讲道。当然叫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1年多以前的讲道的内容，是有一点点苛刻，所以就让我复习一下上次我讲到的大概的一些重点。在那次讲道中间，我特别提到了在9章的35到38节有3个动词是非常重要的，来描述耶稣的所作所为。第一个动词是35节的走遍，第二个动词是36节的看见，第三个动词就是37节的说。这3个动词是彼此连贯的，也就是说走遍是前提，只有走遍才能有看见，只能有看见才会有37节38节耶稣所说的话。显然耶稣在这段经文中给我们立下了一个非常好的楷模去学习，那就是首先耶稣不是待在一个地方广收门徒，而是走到各城各乡中去。但是耶稣走出去不是去游山玩水，不是去考察，反而去服侍。在35节中有3个动词的分词来修饰走出去这个 动作，一个是教训，一个是宣讲，一个是医治。也就是说耶稣在走遍各城各乡的同时，他一直都在进行着服侍。因此走出去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服侍，或者说我们不该把走出去与服侍分开，反而应该说我们把它彼此联系起来，而应该直接的讲说是走出去服侍。因此服侍本身在走出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若是我们走出去了却没有在服侍的话，我想我们也许就观察不到那需要的所在。而往往在服侍的同时，我们就一定会看到说人们这样的需要。在这段经文中，耶稣不但看到了那病人身体上的需要，也是看到那个边缘人群的需要，他们这些没有人来帮助，没有人来爱护他们，他们需要很大，以至于耶稣终日都在服侍他们。所以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求他的庄稼。这里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耶稣所关心的到底是什么？主耶稣在这里所关心的不是他自己，不是他自己可不可以通过服侍来建立名望，也不是他可不可以多一些的休息，而他关心的对象却是那需要是否可以得到满足。也就是说耶稣更在乎那关心的对象，更在乎每一位都可以知道天国的道理，从而回到神的面前来。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才需要更多的人来服侍那些没有人带领的人，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才需要更多的人被差遣出去。主耶稣这样的反应似乎对我们来说并不奇怪，因为他有一个柔软的心，他充满了爱，是爱的源头。因此当耶稣走出去服侍的时候，就一定会因此观察到各样的需要，也因为主耶稣爱的缘故，他就一定会有感而发，怜悯众人。似乎从逻辑上这一切都是非常的合理，但是若是我们从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主耶稣的这样的反应却恰恰代表了他与我们的不同之处。若是我们从门徒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话，我们就大概会意识到在走出去的这个层面上面，主的门徒并没有落后在主耶稣的后面，他们也一样是跟随耶稣走遍了各城各乡。因此主耶稣所看见的，他们也理所当然的全都看见了。那我们就需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门徒没有这样的反应，反而是主耶稣怜悯众人呢？诚然主耶稣的门徒 确实是跟随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但他们的走遍却是名副其实的走遍，而不是如主耶稣一样一直在服侍。我相信他们似乎没有在会堂中教训过人，也似乎好像没有宣讲天国的道理给众人听，更是好像没有直接的医治各样的病人。他们所做的就是跟随耶稣，学习耶稣所说的一切，从耶稣所做的中能够学到各样的不同的知识。充其量也许他们就是在耶稣服侍的时候在那里帮帮忙打打下手而已，因此他们虽然走出去了，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服侍众人，而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不同。因此有没有服侍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问题的看法，也会影响到我们是否可以看得到那需要的所在。因为我们似乎看到了，虽然门徒看到的那些有需要的人看到了他们的需要，但是这一切却没有在他们的心中产生负担，产生共鸣。换句话说，他们的角度是与耶稣看问题的角度有着极大的不同。似乎他们没有服侍的原因，因此他们就对百姓没有主耶稣对百姓那样的爱，因此他们也就没有对这些百姓的那种责任感。其实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福音书的很多地方观察到，因为许多次主的门徒斥责那些来求医治的人，他们似乎更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的情况，似乎更关心的是他们老师耶稣的情况，而没有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那有需要的人的身上。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真的与这些有需要的百姓建立联系，这些门徒并不真爱那些困苦流离中的百姓。因此当门徒听到耶稣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的时候，我相信门徒所想的大概一定不是我们就是那些工人，我们要出去收庄稼。也许他们以为说耶稣要他们求，天父可以差遣神的先知们来完成他的工作。我相信这些门徒有着充分的理由认为他们并不是神所差遣的工人。首先我们会看到说他们似乎对这些困苦流离的人并没有太大的负担，他们虽然看到了他们痛苦的状况，却心中没有那怜悯的心，并不愿意去帮助他们去脱离那个苦境。换句话说，他们并不真爱他们，因此他们这些似乎与那些百姓总是有些距离感，并没有真的躺在一起。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认为神并没有把这些人托付给他们，既然是如此的话，我们常常所说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就在这里根本是无从谈起的。其次我相信说他们一定认为他们并没有合适的装备来满足那服侍的需要，虽然他们一直在跟随着耶稣，常常在听耶稣的教导，但他们好像都是被动式的接受而没有主动式的操练。我相信他们一定有他们自己的困扰，他们许多人的出身按我们现在的话说都是蓝领阶层，教育的程度有限，若是如此的话，他们教训会有谁会听呢？他们传讲天国的福音又有谁信呢？同样虽然他们一直在耶稣的身边看着耶稣医治众人，但他们心里一定知道他们没有这样的能力和权柄来医治众人。更何况我们似乎没有观察到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如何服侍，如何讲道，如何用医医来传福音，如何为有病的人祷告来医治他们的疾病。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他们也确实是没有被装备好的。第三，他们也一样是没有服侍经验的，他们所做的最多是帮助耶稣打打下手而已，他们从来没有自己医治过病人，也没有讲过主日学， 更没有在众人面前讲过道。因此从布施的经验上来讲，他们是零，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过自己服侍过别人。让他们去服侍，对他们而言，我相信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真是有一点 mission impossible。 最后更何况他们跟随耶稣是好的无比的事情，有这样的 好的老师在身边，天天有这么他们所喜欢的听得到，更有各样的神迹奇事整天随着他们，他们不需要担心各样的需要，因为耶稣一定会提供。若是有人来攻击他们，有耶稣来做他们的保护伞；若是遇到危险，有耶稣来平静风浪。这样的生活岂不是好的无比吗？他们又哪有动力离开耶稣，独自去收呢神要差他们出去所收的庄稼呢？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门徒都不会觉得说耶稣要他们求天上的父差派他的工人出去收割是在向他们发出这样的呼召来，是要他们出来服侍这些百姓。但是神常常感动我们为一件事祷告的时候，那奉差遣的往往就是那些祷告的本身。正因为如此，我们就更看到耶稣差派他们门徒出去的一个重要性。因为若是凭着工人本身，没有一个人是自愿的积极主动的出去服侍的。这里我们特别需要对差派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在我们现在的文化中间，差派常常已经变成一种礼仪，一种对已有的感动呼召的确证。而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差派却好像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景象，乃是神为了他的事工的需要，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使他的工人不继续待在舒适的环境下面，而走出了服侍的关键性第一步。因此差派本身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走出的第一步，而是神帮助我们在我们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在我们好像还没有感动的时候，在我们还没有能力和经验的时候，打发我们出去服侍。因此差派本身并不是以我们为中心，而是以那服侍的对象和工厂为中心。也就是说，哪里有需要，神就一定会打发他的工人去服侍。这样的差派是与我们所理解的理念是完全不同的。这也提醒我们，我们在差派的事情上，在参与服侍上面应该如何的思考，应该以什么为我们思考问题的中心。我们在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第五节的拆出去这个字眼，这个词在英文的翻译中是与九章的三十八节打发出去这个词是一个字。在希腊原文中，这个打发出去的字是有着被送出去、被赶出去，甚至被武力押解出去这样的意思。似乎特别强调神差派的这样一个真实的内涵。也就是说，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第一次出征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大的挑战，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敢迈出了第一步。而神清楚知道我们的情况，知道我们的软弱，因此用差派、用呼召、用各样的方法来推我们一把，使我们可以真正的踏上第一次出征的征途。当然主耶稣在第十章差派他十二个门徒出去的经文还有一个隐含的意思在里面，就是耶稣本身就是那庄稼的主。因为在第九章的末了，我们看到说耶稣要他的门徒向天父祷告差派工人，而在紧接着第十章我们就看到说耶稣开始差派他的门徒出去，这实际上就显明了主耶稣自己的真实的身份。当然这是题外话，但是主耶稣并没有单单的把他门徒从他的身边送出去就了事，就好像我们中国的俗语所说，师傅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让他在服侍的工厂上面自生自灭，而是耶稣深深的了解这些门徒的需要，而在事先就提前装备他们，并提醒他们需要注意的地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在差派这些门徒出去之前，就先来装备他们门徒，使他们可以面对各样服侍的需要。他给他们权柄，能赶出污鬼，医治各样的病症。这里我们好像看到说，耶稣如何教导他的门徒，并没有教导他的门徒如何去教训众人，宣讲天国的道理，好像只是给他的门徒医病赶鬼的能力。我相信这并不意味着说医病赶鬼就比教训和宣讲来的重要，而是因为这里的描写是与九章三十六节的经文相呼应。因为耶稣之所以差派他的门徒出去，是因为看到了众人的需要，他们困苦流离，无人照看，因此照顾这些有需要的人就成了这次他们出去服侍的一个侧重点。这也是为什么马太在这里特别的突出耶稣装备他的门徒，让他们可以出去医病赶鬼，这样来记载这些的这样一个原因。其次我们看到说，耶稣让这些门徒知道他们的服侍是团队的服侍，而不是个人的服侍。在第十章的二到四节，虽然马太并没像马可一样在他的福音书里特别强调主的门徒是两个两个出去的，但我们可以从第二节到第四节看到这些名字的排列实际上有同样的含义。因为这十二个门徒的名字的排列是两个两个的列在一起的，当然这两个两个出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是犹太人的传统，在利未记和民数记中间都有记载，在做见证的时候需要两到三个人一起来做，使之可以有可信性。也就是说主耶稣这样差派他的门徒出去是有一个目的的，就是出于对他们服侍对象的背景的考量，使这些听者可以更容易的相信他们所传讲的话。另外一个方面，两个两个出去也确实有他实际的益处，两人同行不单可以使服侍者可以在长途的旅途中有一个伴，而且是使服侍者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可以有人与他来商量。通常我们会看到的情况是，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工人一起服侍，使他们彼此的优势可以互相互补，而使他们的服侍可以得到完全。因此若是我们一个人出去服侍的时候，我们的服侍就一定是有局限性的，一定是不完全的，我们也一定会有我们自己起起伏伏的时候。在我们看到了说，在我们服侍的中间好的同工是何等的重要，从这引申出来的就是我们的服侍一定需要是一个团队的服侍，而不是个人单打独斗。第三，我们若从主耶稣对他的门徒第一次出去服侍的嘱托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主耶稣对他们的爱，对他们的关心。耶稣真的是从心里面希望他们第一次出去服侍的时候不会遇到太多不必要的挫折，而使他们可以通过服侍更快的成长。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耶稣对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人迷失的羊那里去。这里的背景是当他们在接受差遣的时候并没有确切的知道说他们应该往哪里走，这是他们自己需要来做决定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决定这件事上有一个原则，就是他们应该去以色列的城市，因为在当时他们所处的这样一个地方，出了加利利就很容易可以到达一个外邦人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的城市，更何况原文中的这个是一个命令的语气，实际上是在告诉门徒说他们只可以往以色列人的地方去传福音。那么若是如此，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耶稣一定要限制他的门徒在以色列人中传福音呢？不是神爱世人吗？不是这之后福音也是传到了外邦人的里面吗？若是如此的话，为什么耶稣在这里明令禁止他的门徒去外邦人中传福音呢？当然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种答案，可以是耶稣奉差遣本是到以色列人的中间去传福音的，也可以是从福音的传承的角度，我们知道说福音必须先传给以色列人。但是我们也可以同样从一个非常实际的角度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在他的门徒第一次出去服侍的时候要求他们不要传福音给外邦人呢？我想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他们的服侍主耶稣在提醒他们一定要专注。也许我们在初出茅庐的时候，有各样的机会的时候，摆在我们面前的可能有各样的选择的机会，就好像门徒一样，他们不知道该做如何的选择，结果可能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就会所有的事都去摸一摸，以至于平均用力。这其实正是我们在服侍中间没有经验的一个表现，也是我们众人常常会犯的一个错误。而对这些第一次出征的人来说，这些的错误可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此我们相信说，耶稣特别在这里提醒他们要专注在给以色列人传福音上面，这样的提醒实际上是在帮助和保护他们。其次，第一次出去服侍的人也许不太容易意识到他们神给他们的恩赐和他们自身的优势到底在哪里。我们都知道这十二个使徒是地道的犹太人，因此他们在犹太人中传福音是有他们的优势，他们有一样的言语，一样的文化背景，一样的对信仰上的认同，因此他们向他们传福音是相对容易的。特别是因为以色列人在对神的基本认识上还是比较清楚，因此像这样的人传福音，对于这些门徒出去第一次来服侍而言，是一些相对比较容易的对象，让他们可以比较能够看到服侍的果效，而增强他们在服侍中间对神的这样一个信心。反之，若让他们第一次就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话，他们也许不但需要克服语言上的障碍，不但需要克服文化背景上的各样的不同，他们更是需要解决外邦人对神的认识上的各样的困扰。而这样的服侍却需要更多的装备，这对于第一次出去服侍的人来说，我相信大概不是最合适的一种。因此第一次参与服侍的人往往是需要鼓励，而不是面对各样还没有准备好的挑战，在遇到各样失败的时候而遇到各样的打击，从而灰心丧气。第二，耶稣在提醒我们在服侍的中间需要话语和行为上的平衡。因为从第七到第八节我们来看到，说耶稣说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不单是要传主的道，更是需要在行动上与所传的道相呼应。我们不能只给那些有需要的人说天国近了，天国无限好，你们只需要求告神，神就必会来回应，他一定会满足你这样的需要，反而对他们各样的切身的需要却不闻不问。若是如此的话，我们就不是真正的爱他们。若是我们真正的像主耶稣一样爱他们的话，我们就一定会怜悯他们，我们就一定会尽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帮助他们。也许我们不能真正的解决他们的实际的需要，但我们却可以尽力来帮助他们，来陪伴他们，从而使他们可以很快的从他们的痛苦中间走出来。第三， 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服侍的目的。在第八节那里说到，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要知道我们人的习惯是，常常我们得到什么之后，我们就据为己有，在我们的服侍上也更容易会这样。特别是我们开始服侍的时候，以为我们参与的服侍就是属于我的。一个正确的服侍的目的，是我们真正的知道说，并且真正的认同，我们是主的恩典的流通的管道。我们所得的并不是我们所配得的，神给我们的恩赐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可夸的地方，反而是神为人的服侍的对象所给我们的。这其中包括我们的聪明才智，包括我们的资源，也包括我们的时间，包括我们的精力，更是包括我们的经验，甚至包括我们各样的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一样是属乎我们自己的，都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若是我们用神白白赐给我们的这一切来追求我们自己的名望、地位、荣誉的话，我们就偏离了神起初呼召我们出来的目的。这一点其实对于第一次出来服侍的人而言，也是最需要警惕的地方。第四，为了服侍的缘故，我们需要过一个简单的生活，信靠于神的生活。在经文中第九到第十节，我们看到说，腰间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当然这有其他的解释，但是我们知道说，在第一世纪，当时有很多的宗教派别都以过一个简单的生活来代表他们专心仰望神的这样一种态度。虽然这种其他宗教的认同并不一定代表说这个观点就一定是对的，但是我相信我们在讨论到被差派出去这件事上可以用来作为参考。特别是对我们来讲，作为被差派出去，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差派我们出去的目的是为了要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而不是让我们过一个舒适的、一个荣耀的一个生活。这样一个简单的生活，不带多余的东西，是会帮助这些被差遣者在当时的情况下面可以走得更远、更容易一点。其实这样的教导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若是我们要立志服侍神的话，简单的生活方式也是必须的。我们不能又要追求神的福，又要追求自己的舒适和财富。当然弟兄姐妹也许注意到说，我在这里用的是简单两字，而不是简朴两个字，因为简单的生活不单单是指我们生活很简洁，而是更多的是在讲说我们对生活的基本的条件的要求很低，以至于无论神送我们到什么样的地方去，我们都可以活出一个容神一人的生命来。简单的生活更是意味着我们在时间精力上也过一个简单的生活。特别是对我们这个时代人，我们这个时代人众人都很忙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都想让我们自己的生活丰富多彩，这当然没有错。但如果我们抱着我们这样的心态来被神差派第一次出征的话，我们最可能看到的结果就是被 burn out。 我们如果愿意出去服侍主，我们就必须明白，我们需要像主耶稣一样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有所牺牲。也只有我们愿意过一个简单的生活，我们才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服侍神。我在这里因为时间的原因，我没有办法更多的再讲下去，也许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特别的来花多一点时间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第五，我们需要在服侍的中间留心观察神的作为。我相信耶稣在第十一节所说的，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他走的时候。 不单这句话不单是为了这些门徒可以有好的人保护，那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乃是因为这些愿意接待远客的好人往往就是那些敬虔爱主的人。我们在旧约中其实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更是在希伯来书13:2说，我们就记得有这样的经文讲到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的就接待了天使。因此这些喜欢接待远客的人就是这些敬虔爱主的人，而这些人往往是对福音非常开放的一个人。因此在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抓一个就传，当然这也没有错，因为每一位都需要福音，但是对第一次出征的人来说却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案。更重要的是，我们既然出去是与神同工，我们就需要观察神在个人心中所做的工作，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要把这个人说服，要把这个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最后耶稣在12-15所教导的也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在出去服事的时候不需要背各样的包袱，因为这服事的果效是在乎神而不是在乎我们自己。因此我们出去服事的时候不是去考试看我们的成绩如何，反而是知道说一切在神的手中，我们所需要的只要专心的服事。这样的话语我相信对这些第一次出征的门徒来说是非常的宝贵的，因为他们不会因此担心果效的问题，不会因此就犹豫不前，反而是放胆传讲神天国的道理。这不能不说对这些第一次出征的人来说是一个大好消息。而以上耶稣对这些门徒所做的一切所说的一切的嘱托，对我们来说也一样是一个大好的消息。从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中间，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对他门徒的装备教导和嘱托，他清楚地知道他们第一次出去的时候那惴惴不安的心，他总觉得自己没有预备好不敢出去的心态，因此他用差遣来帮助他们走出了第一步。他也知道第一次出去服事的时候是何等的需要人来帮助指导，因此他当为门徒预备合适的同工来帮助他们。他更是知道这些门徒是没有服事经验的，而没有经验是这些第一次出去的人最大的弱点，因此他百般的嘱托他们，希望他们在所有的事上都可以走上正轨。耶稣这样的对门徒带领，不正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带领的真实的指导吗？我常常发现神会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挑战放在我们面前，特别是我觉得我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还犹豫不决的时候，还不敢往前走的时候，他用各样的方法来帮助我走出很多的第一步来。也许很多弟兄姐妹听过我第一次传福音的时候是在回国的飞机上面，那时我根本没有传过福音，也没有学过怎样用音来给人布道，但是神却把那得救的人放在我身边。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就好像这些门徒一样，好像是第一次出征，我不知道我到底要怎样做一样，但是神的灵催逼我，我就把我所会的也就是我的自己的见证讲给他听。我清楚地看到神的灵在那个人的里面工作，因为我一边讲他一边哭，因此他就因此信了主，并不久以后受了洗。这次的经历让我认识到说不是我能做什么，而是神要做什么。那果效不在乎我们自己，我们也许觉得我们自己没有装备好，也许我们觉得我们对圣经还不很熟，也许我们觉得说我们无法跨出那服事的第一步来，但神却往往在我们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就把那需要摆在我们的面前， 因为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因此神差派我们出去服事，不是因为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而是因为有没有那个需要。即使如此，差派就不是只是老基督徒才有份的事情，而是我们每一位信主之后，我们都应该所有的这样一个经历。也许我们听到这些话之后会有一点心里很紧张，但是从门徒对从耶稣对他的门徒的预备上，我相信我们可以得到足够的安慰。因为耶稣差派我们绝不是送了我们走了就撒手不管了，反而耶稣会一样的来预备装备指引我们，说我们可以来面对服事的挑战。耶稣更会在我们犹豫不决不敢走出去的时候来推动我们，说我们可以去服事那些有需要的人。因此弟兄姐妹，既然我们看到了那需要的所在，既然我们知道了服事在我们属灵生活中那重要的地位，既然神也在帮助我们预备我们，就让我们可以刚强壮大来面对前面服事的各样的挑战，来走出我们的信心的第一步来，从此呢有需要的可以得到满足，也可以因此使神的名得到当得的荣耀。让我们一起低头一个祷告。是的主，我们每一位都是预备好的，每一次都是每一位都是我们还觉得我们没有办法跨出那第一步的。也许我们是刚刚信主的，也许我们是对圣经并不熟悉的，也许我们没有各样的经验，但是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知道，那个差派并不在乎我们，而是在乎那需要的所在。所以我们在这里祈求那庄稼的主，若是那有需要，若是那要收的庄稼多，就来帮助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活中间可以走出那第一步来，可以用你已经给我们的这一切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让我们在这服事中间常常可以体会到主你自己的装备和带领。愿我们相信，因为有主你自己在前面带领和指引我们，我们的服事就一定是快快乐乐的，我们的服事就一定是可以看到神所给我们各样的恩典的。就求你特别的帮助和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一位都存着这样的心态，愿意在你面前立誓，只要神呼召我们，我们就愿意走出去，我们众人都可以成为神的爱的流通管道，可以把神的爱带给周围一切有需要的人。感谢主，以上的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